在见道之前，让我们一起攻读一段的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我们一起从十八节读到二十三节。翻着了，我们一起来读十八章第十八节。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上帝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说，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很高兴的，我们在今天又请到了陈牧师在我们当中。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虔诚、热心与爱主。陈牧师请。
我们刚刚读马太福音十九章，讲同样的一件事，当然有其他的事，跟路加福音一样，还有马可福音第十章也同样记载这一件事情。我们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那说有一个官来见耶稣，而马太呢却说有一个少年人来见耶稣。三本福音书，就是马太、马可、路加，都告诉我们，同样告诉我们，这个人是非常富有。所以综合三本福音书带给我们的印象是，有一个少年富有的官来见耶稣。在这里我要声明，要讲明，少年人那是马太所写的。和合本圣经由旧约到新约，你发现少年人这一个一法是特别多，青年人大概有三到四次啊，或者旧约到新约和合本出现的都是少年人、少年人、少年人。那么这个少年人是真的少年人，还是有的不是少年人？那如果你去看新一本现代中文一本，或是有其他的一本，他们就把少年人就改成青年人。英文圣经里面大多数都是 young man 啊，大多数是 young man。 那么新一本现代中文一本，旧约到新约，有少年人也有青年人啊，差不多对半这样。那么到底这个人是少年人呢，还是青年人？像我那一代的人，我们大概把人可以分为少年人的话啊，那少年人是从十岁到十五六岁的少年人，那十七、十八，还是到三十岁，到这青年人，大概我那一代人是这样看的，啊，现在怎么看不知道了。 啊，那一个人富有啊，是不受年龄限制，但是一个做官的人，合理的年龄应该是20岁以上吧，不然太年轻太少见，10多岁就做官了啊，20岁以上，所以这个人应该是青年人，而不是少年人，那样和合本是不是搞错了？我们是不是很肯定你和合本一定错了？那现在大家推销圣经啊，新一本一定说和合本这一边方面不对，和合本说你乱讲，我有我的根据。那是不是和合本你也肯定他错了？如果你懂得犹太人哦，他们对年龄看法的文化思想，你就不敢肯定说和合本错了。为什么？因为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呢，他们对于一个人的年岁并不是像我们那样的严格区分的。所以你在圣经里发现很多20年、40年、80年的整数啊，你发现他们不是那么严格区分的。所以在犹太人当中，少年人跟青年人这一个词啊，是可以互相使用、互相通用的啊。他们知道当时讲的少年人到底是多少岁，但是写下来当然今天我们就有些困难了。因此和合本翻为少年人，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是没有错，而新一本呢把它翻成青年人，那根据我们今天对年龄的标准分化也是对的。所以一个没有错，一个对的，我们就不用评论了。但是从这里给带出一个东西，就是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来到耶稣面前的人，按我们今天的思想标准来看，他应该是一个青年人，所以这是一个年轻富有的官来到耶稣的面前。另一方面，我们从他跟耶稣讲话的当中，我们推测主耶稣和他谈到关于犹太人遵守诫命的问题，他告诉主耶稣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人很可能他从小就在一个很幸福的家庭成长，他很可能有一对很敬虔的父母，他也很可能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啊，正规的教育，那以致他从小就是一个循规蹈矩啊，被教导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还有他虽然拥有一般人所渴望的一切，但是他不自满，他也觉得自己不够好，他觉得自己没有十分的把握上帝实在是啊接纳他所行所做的，他没有肯定啊，他不能够肯定上帝欣赏他的成就，他完全不能确实的知道他自己是不是得救，是不是有永生。所以他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求问，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再来，在当时一般的犹太人的官长，一般犹太人的官长都是 远离耶稣的，不然就是看不起他。你发现连那一位德高望重一把年龄的尼哥底母、哦、他要向主耶稣问道理，什么时候他来？他三更半夜前来，而且是单独一个人来与耶稣相见。为什么？怕引起误会，怕引发议论。但是这一个年轻富有的班长啊，他却在什么时候？他却在光天白日之下来会见耶稣。马可记载，马可说，当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很急急忙忙的跑过来，跪在耶稣的面前，问耶稣关于永生的问题。当时出现这样的一个场面，肯定在场的人都很惊讶，每一个人的眼球，每一个人的思想都被这一幕所吸引。大家都很想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其实人惊讶是很自然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这么年轻富有的官员竟然匆匆忙忙跑过来俯伏在一个来自哪里？来自拿撒勒。拿撒勒什么地方？乡村乡下乡三巴佬 来自一个，来到一个三巴佬，一个没有受过什么教正规教育，身无半文钱的人，而且是诸多争论的人。有的人说他是先知，有的人说他流氓啊，有的人说他骗子的，来到这样的一个人的面前啊，匆匆忙忙跪在那里，怎么不令人惊讶？一定惊讶。同时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那么我们可以说显示了这个青年富有的官，他追求真理的那种热忱，这种热忱令人非常的佩服。根据一般人的看法，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承认，这是一个相当完美的年轻人。圣经说，连主耶稣看见他，主耶稣也爱他。如果我们把他放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相信大家都会认为他是一个很敬虔、很热心、很爱主、蛮有见证的模范基督徒。然而奇怪的是，他自己却认为他还没有得救，他没有永生的把握。因此我们从这一个年轻富有的官员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的那种表现，看见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救恩真理，就是一个人啊，他自己以为自己很优秀很好的人，在宗教信仰上也可以说蛮有见证的人，甚至别人也认为他是一个很完美的人，这种的优秀、这种的好人、这种有见证的人，竟然和得到永生是两回事来的。而且这个年轻富有的官员来见主耶稣的这个事迹，也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一个外表的成就与表现和他里面的生命实质很可能是两码事。因此 这个年轻富有的官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询问有关永生的问题，不单单这个问题是他个人的问题，而且呢也牵涉到一个真信仰真宗教意义的问题了。圣经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信仰真正的宗教不是单单从外面的表现来判定的，因为外面的表现是可以出自这个模仿出自这个外面的表现可以出自很自然的信仰流露出来的。我们可以说外面的表现，因为我有真的信仰所以有外面的表现，但是呢也可能外面的表现跟整个信仰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只有上帝能够看透人的内心，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今天看人我们看到的往往都是外表，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人里面的内心世界。所以一个人外面很斯文他不一定里面也很斯文，一个人的内心可能藏着的是一只野兽，但是他外面显出的却是圣人的样子，他的内心好像魔鬼，外面可能很像天使。所以我们不要给人外面外表欺骗，以为外表好那么断定里面一定好，这种判断往往是有偏差的，而且很危险。因为外表是可以学来的，外表是可以装出来的，外表是可以模仿来的。我们知道戏子演员他可以演出来扮演出来惟妙惟肖，那根据历史以及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当中稍微有一点年龄的人我们都可以印证这个是事实。所以许多披着宗教外衣或是道德外衣或是文化外衣的人物，你读小说的话读戏本的话，哇，这些人物都很精彩，小说也好这个剧本剧院这个戏剧里面也好都成为精彩人物。在一般的情形之下，如果真面目还没有被人揭穿，很少人会觉察这种外表显示在人前的人他是假的，是伪君子。为什么？因为假的很真，假的很像，所以你会受骗，你也会上当。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徒当中，我们常常在宣教在教导的时候，我们提到以色列人，我们提以色列人的时候有点提控他，控诉他，控诉他什么呢？控诉你看以色列人整天背叛上帝，背叛不信，我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呢，这是背叛的民族。为什么有这种观念？追溯起来你发现这个是旧约圣经里面先知们你读先知书的时候，他们常常说这些以色列人怎么背叛上帝，应作景象你读使徒们的书信的时候， 他提到以色列人也常常是这样子讲的。但是我们如果回头看看整个以色列民族他们对于宗教信仰的那种回应，他们对于宗教的传统、宗教的礼节、宗教的仪式，对敬事、祷告、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节日、庆典、安息日的崇拜等等，我们可以感受啊，无论在感情也好啊，精神也好啊，宗教气氛啊，都是非常浓厚的，在他们这些事情上很浓厚的，有属灵、有宗教气氛表现出来。那从这些气氛也看得到，你也摸得到，你感受到这些事情，哇，真的是那么啊虔诚啊，那么热心的那种气氛显明出来。那么根据我们的感情啊，我想在那种犹太人的敬拜侍奉的里面，我们不敢说他们不虔诚，我们也不敢说他们不热心，我们更不敢说他们不爱上帝。我曾经到过以色列两次，一次是旅游观光，另一次是向中国客工做短宣侍奉。两次我都有机会到耶路撒冷的库墙，耶路撒冷有库墙，我到那里去。库墙是怎么来？库墙是当年罗马的军队攻打耶路撒冷焚烧圣殿留下来的一道墙。犹太人传说当时焚城的时候，有六位天使坐在墙上在那里哭，他们的泪水呢就流出来，然后就进入侍奉的里面，把侍奉牢牢的粘结在一起，所以这一道墙啊不会倒下，就留在那里。这是犹太人传说，很多犹太人都相信，就在那里。主后330年，有不少犹太人在这一道墙下聚集举行宗教祈祷活动，很多人就在那里促请申请号套痛哭，他们哭诉罗马人为什么这么残忍啊！然后千百年来不断有犹太人就从世界各国各地前来这里哭，哭号他们哭自己遭受的苦难，哭国家民族的苦难，在那里哀思痛哭，这个就是哭墙的名字由来。直到今天，每一天都有人在这个墙边面壁哭泣或是祈祷，特别是宗教节日，更大批的犹太人聚集在墙下，然后他们举行缅怀追思先人和整个民族的苦难，在那里祈祷，在那里举行宗教仪式。有的人手握着圣经在那里低声哭泣祷告，有的人在那里默默祷告，有的人把祷告文写在纸条上，然后是塞在墙缝里面。那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 当我们目睹这一切事情在进行的时候，我想我们的心灵社会受感染的，我们也会情不自禁，然后就跑到这个墙边摸着墙丝，我们也会祷告，我们也会情不自禁的在那里哭泣。我两次，我告诉你，我两次我这样做啊，就摸着墙，然后情不自禁在祷告，在那一刹那之间为着不幸的亲友们祷告，为着教会的软弱祷告，哇，在那里哭哭哭哭哭哭哭啊，哭得很爽快，哭得好像心灵更新了啊，那一哭啊，很自然。所以你当你身在啊，亲身在这种的场合，你目睹这些人的举动，这些人的表情，你很自然觉得他们真的很爱国，他们真的很虔诚，他们真的很热心，他们真的很爱上帝。我当时也是这样想的，你知道吗？如果时光倒流，回到新约，进到旧约圣经的时代，以色列人有会幕，从有会幕然后进到建立圣殿，我们从他们所进行的宗教活动来去思想，以色列人无论是在守安息日，安息日的崇拜程序，以及他们在献祭的方式步骤，各种的借其庆典在进行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哇，丰丰富富多姿多彩的宗教生活出现，而且是由年头到年尾循环不断的进行。我们可以说由年头到年尾啊，这些以色列人几乎都是沉浸在宗教气氛当中，根据这样子的一些活动，我们很自然说哇，这些人真的很热心，很虔诚，很爱上帝。然而当我们阅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立刻就发现不对了。当个先知们对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提出的警告，他们提出很严厉的责备，竟然是什么？竟然是针对他们所进行的，刚才我所说这些宗教仪式、宗教活动、宗教生活，所举凡他们献祭、他们奉献、他们祷告、他们安息日的机会、他们借其所举行的、所做的，差不多全部牵涉在里面。我们不用翻看所有先知书，你打开以赛亚书第一章啊，你就发现以赛亚啊做先知的时候，西西家做皇帝，西西家是好皇帝，他做先做皇帝的时候，因为前面的皇帝又拜偶像啦，又不相信上帝了，弄到整个国家乌烟瘴气，他起来了改革，所以偶像除掉啊，整个扫除掉，那么守逾越节，以前没有守逾越节，以前没有奉献，要奉献什么？那叫全国的人到耶路撒冷去守逾越节啊，聚聚哇，他扫除这一切，你看很热心嘛。但是 你读以赛亚书第一章的时候，你惊讶的不得了。以赛亚怎么写啊？以赛亚书第一章11到14节，我不读和合本，我把现代中文译本怎么样译法，因为它是意译本，抽出来提现代中文译本啊，这样子说：耶和华上帝啊，启示以赛亚，让以赛亚告诉这些以色列人，怎么样说呢？他说：耶和华说，难道你们以为我喜欢你们所献的许多祭品吗？我不稀罕你们所献的牛和肥畜的脂肪，我讨厌你们献的牛羊和山羊的血，我不要闻你们所烧的香，我受不了你们夜出的祭礼。你们的安息日和你们宗教的聚会都因你们的罪而失掉了意义，我实在讨厌你们夜出的祭礼和各种宗教节期。你发现这短短的经文里面出现什么？我不稀罕了、我不要了、我讨厌、我受不了。哇，这个话出现，这种言语很严重、很沉重的。如果今天这些出现在我们当中，上帝对我们说：我厌烦，厌烦你们的主日崇拜，厌烦你的祷告聚会，厌烦你的主日需要，厌烦你的查经聚会，厌烦你的拆船，厌烦你的建堂，厌烦你的扩建，厌烦你的什么什么什么。哇，怎么上帝会这样子反应？因为上帝看见一切活动，人外面的热心虔诚爱主的那个外表，他看见了，而且他看到里面那个虚假，他看到了，他看到人内心的那个欺诈、淫乱、仇恨、凶杀。上帝也知道这些人没有办法阻止罪恶，这些人也没有办法改善罪恶，没有办法。他也看到这些人自己也没有办法完全奉行善事，没有奉行善事的能力。因此在那里热心，在那里活动啊，焚香祈祷敬拜，很热闹很热闹。上帝说：我不稀罕，我讨厌，我受不了，没有用。为什么呢？这些人在那里敬拜跟外面的人有什么分别？只在于他们与外面的人只在于崇拜祷告方面有分别，在处事为人没有分别。他们在宗教信仰上比外面的人虔诚是不错，比外面的人热心，但是在道德、在行为上跟外面的人无疑没有分别。为什么守律法？为什么行善？为什么敬拜啊？荣耀自己，不是为上帝。所以这位年轻富有的官，他的宗教信仰那是什么？他那么有教养， 他那么道德高尚，他那么富有，他那么热心渴慕道理，他那么关心自己的灵魂得救。我相信这个年轻的官，他也做过一些他自己认为好的事，甚至其他的人也认为是好的事或是善的事，但是不是为了爱上帝而做，或者不是完全为了爱上帝而做。他来到主耶稣面前求问主，我该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到永生？注意哦，他求什么？他求永生。那是什么？那是寻求跟上帝和好，那是寻求得上帝的赦免，那是寻求跟在上帝面前有喜乐、有平安、有满足。他寻求的是，但是他问主我要做什么，所以你就发现他根本呢不知道他跟上帝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他所着重的是我该做什么，他根本不晓得与上帝和好乃是一切善事的根源，跟上帝有密切的关系是一切好事的根本来的。所以他没有想到跟上帝的关系，没有想到跟主的关系，是只想到我做什么。他没有想到一切的善、一切的事如果不是跟上帝配合在一起，不是因为爱上帝的话，都是虚的，都是空的。他完全不懂恩典，他以为他懂得守律法罢了，但是他是不是真正的懂得守律法呢？他真的懂律法吗？所以你就发现主耶稣就问他，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以奸淫，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做假见证，当孝顺父母。他很自信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从这一句话分析，这一个人在犹太人当中，他是守律法守到完全的地步。按律法说，他的确是好人，是义人。外表看他是很虔诚，热心，也没有疑问。但是问题是，他是怎么样守律法？我们有没有发现，主耶稣问他引用这个十条诫命的时候是怎么样引法呢？你发现主耶稣在 这里只提到人方面，没有提到上帝方面，只提到下部律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提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提的也很特别。为什么很特别呢？因为十条诫命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一条是什么？那是当孝敬父母，然后才不可奸淫，不可杀人，然后才是这些第一个当孝敬父母。但是你发现主耶稣怎么问？主耶稣说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放在下面最后一条。很特别，如果你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还加上最后是当孝敬父母最后还多一个当爱人如己，又是最后啊。我想主耶稣这样子问法， 一定是有他的原因啊，一定有他的原因，他不会说啊把他弄颠倒的。好，你要讲你要做什么，很好，不要讲上帝的，上帝这个也该人你要做了吗？啊，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把它排在前面，还要把它排在前面。当孝敬父母，当爱人如己，排在后面。钱好轻重，好像主耶稣坐中前面这个，后面那个轻的，说重跟轻，跟他颠倒下来。那你是怎么样守诫命？你守诫命是啊，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你是做这个啊？那当孝敬父母啊，当爱人如己，所以你有没有？所以孝敬的，你做孝敬的。不，积极的怎么样？圣经没有说这个年轻人对父母怎么样，但是这样安排是会不会是有一些问题？这年轻人对父母是不是孝敬？啊，爱人如己嘛，就问题了，所以就问题了。所以你发现了他的东西，他的守律法完全是外表的。完全是消极的，没有实质的。他的遵守律法是独善其身，是以自我为中心啊，他没有我要怎么样，我当怎么样。所以讽刺的是什么？讽刺是他来到耶稣的面前说，我当做什么啊？我当做什么？事实上他什么都没有做啊，什么都没有做，他只是说啊不做什么罢了。那真正的是什么都没有做。律法是什么？律法是爱上帝爱人。律法的总纲就是爱上帝爱人。所以这位年轻富有的官，他爱上帝吗？他真的爱人吗？所以主耶稣就挑战他的底线。好，你要做，变卖你所有的，周济穷人，这是爱人，这是爱人。然后呢，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个是爱神。马可说，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产业很多。正是他只是外表的科目真道，外表的虔诚，外表的入心，外表的爱上帝，事实是没有爱上帝，也没有爱人，有的是明哲保身，有的是独善其身，有的是自我中心，这是一件很令人遗憾的事。一个人看来是很虔诚，很热心，好像也啊，大家都称赞，自己也可能认为，但是这个跟爱主、爱上帝竟然攀不上关系，跟爱人竟然也攀不上关系，而且这个人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永生。那正是他的信仰是外表，是一个空价值。而我们反观我们今天教会以及我们个人的灵命生活，我们是不是也如此？只有外表没有实质。我想不 要谈别的了。
啊
啊，你要想下去整个教会的工作，教会的发展，我们不要谈。好，我们谈谈什么？谈谈听道聚会就好。我只谈谈听道聚会。我信主直到如今，我每一次有一个思想的，哎，不要是做传道牧师做惯了，哎呀，每次有一个思想，是不是一个人很勤劳、很勤勤的来参加聚会，一定是很热心，一定是很爱主，一定是很虔诚呢？答案是什么？答案是，应该是嘛，不然的我怎么来聚会啊？我来聚会应该是嘛，对吗？对，我说对，应该是这样。所以在某一些信徒、某部分信徒，或者啊，可能主怜悯大多数信徒，这是对的。但是绝对吗？那不是绝对嘛，一部分就不是这样。那关键在哪里？关键就是参加聚会的人，是不是我们听了上帝的话，在生活方面爱上帝、爱人摆出来了，见证出来。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来探讨这样的问题哦，叫人很福建话叫漏亏啊，漏气啊，就是气馁了啊。你谈这个问题，因为不少啊，在礼拜堂你发现很虔诚听到的人，听到完了没有一点的改变，讲到的人这对罪恶还没有离弃，讲到的人根据圣经讲耶稣基督的教导而没有遵行，说谎仍然说谎，嫉妒仍然嫉妒，自私仍然自私，贪财照常贪财。礼拜堂是一个样子，到社会在家里是另外一个样子，聚会是聚会，做人是做人，听到是听到，生活是生活。那么对这样子的信徒，那么聚会是什么？聚会是一种规矩，一种习惯。那基督徒嘛，基督徒就要去聚会咯，不去聚会人家看了不好，所以显示自己也不够热心。所以你呢，根据这个，我们是到底爱上帝爱人嘛？所以你就这样检讨一下，你就发现我的信仰是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是不是啊显示自己，是不是那样。所以你就发现这个信仰啊，跟旧约先知们指着以色列人，跟使徒们指着以色列人是一样，是外表没有实质的那个空的价值，跟这位年轻富有的官长是类同的，是经不起信仰考验的。最后结果是什么？那一定是忧忧愁愁，是吧？信主了还是忧忧愁愁，没有属天的喜乐。聚会是聚会啊，生活是生活，搭不上关系。因此我们看见宗教信仰首要的不是外表种种的仪式，不是我们生活上的规律境界，不是礼节，不是进士祈祷，不是单单懂得圣经的内容和意义。这些重要吗？重要，但是不是首要。首要是什么？首要的是我们要让我们自己从自我中心 释放出来，在生活在工作上不表现自己，不高举自己，爱上帝爱人，不单单限于爱主内的弟兄姐妹，而且超越种族，超越宗教，超越文化，甚至主耶稣所说爱你的仇敌。道成了肉身的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日子，他没有创立什么仪式，他没有颁过什么律法，他没有设立任何宗派团体，他没有留下什么诫命禁条，他没有编定什么法典教规，他没有规定崇拜仪式应该怎么样进行，家庭式的还是宗派式的啊，路德派的还是卫理公会的还是加尔文派的还是归正的，他没有，完全没有。但是他没有强烈的表示说啊，这些不要紧，他更没有反对，没有，他没有强调要用什么仪式，完全没有。从他的生命生活当中我们看见，这个不是最重要，这个不是首要的。所以你发现耶稣基督在世的日子，他在野地，他在海边讲道，他常常设计飞禽走兽花草树木，他让人明白了解什么是实际的生活与需要，他常常跟罪人住在一起，把自己的宗教生活显示给他们看，他认定了人在上帝的面前只有存着真实和诚恳的人格，这样的人才能够享受从神那里来的幸福。他教导人说，上帝不喜悦祭祀，上帝喜悦连续，他整个的生命呢，就是爱上帝，就是爱人，爱上帝爱人成为主耶稣的一个伟大的模式，一个模样，他在世上就让这一个模样显明出来。所以爱上帝爱人是我们信仰的精华，也是我们信仰正确的意识形态。当我们抓住这个精华，拥有这样的意识形态的时候，这样的基督徒你才发现，我们才能够突破我们自我的中心，突破那些外表好看的堂皇的没有实际的啊，没有实质的那种的生活，那种的工作和那种的侍奉，真正的在上帝的面前过虔诚热心爱主爱人的生活。我想这个青年的官来到主耶稣面前，我们的主除了说富人进天国很难，还要带出这些思想和观念，求主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面前领受好好思想，以及教会能够走在正途上。我们请罗牧师带领我们祷告。